是的，理论基础啊，你们去想一想。不过这里我们所要提的就是说，人虽然犯了罪啊，他仍然是神的形象，他仍然呢是有敬畏神和崇拜神的需要，因为神造他就是为自己所创造，是叫人拜他的。上帝造男人是要男人荣耀上帝，上帝创造女人是要女人协助丈夫啊，丈夫去荣耀神，以神为乐直到永远。这是要理问答第一条，人的本分是什么？人的本分就是荣耀神，以神为乐直到永远啊， glorify God forever， 这是被造的宗旨。所以人离开神不能够荣耀他，以他为乐直到永远的话，他的生存为自己生存，无论怎么样满足也不能满足内心的需要。那么关于神的本性，神的永能和神性啊，是可以知的。怎么知呢？神在人里面有一个内在的启示啊，就是神在人的心里创造的时候就有一个认识神、知道神、渴慕神、崇拜神那个本能。好像一个小孩长大，他就要妈妈啊，他就如果他父亲如果他是个私生这孩子没有父母的，他还在找，他本能去要求认识这个他的父。有很多人这样找到了啊，分战争啊，分离了哈、啊。那么男女到了年结婚的时候，他自动要结婚，啊，这是他的本能。同样呢，人生下来就要需要上帝。这个本能也是神在创造的时候已经放他的心里面啊，所以这个关于神的事情已经显明在人的心里啊，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神通过他们的内心的启示将神启示给他们。另外呢，照着这个外边的受造之物可以认识神啊，受造之物，这整个宇宙啊，可以认识神。这两项内在启示、外在启示，这都是普通启示，使我们呢没有理由说我不认识神，我可以不理会神。这里说是叫人无可推诿，因为神的永能和神的性是明可知的，所以眼不能看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但是这个启示是不完全的，不足以叫人更清楚明白神的属性、神的旨意、自己的堕落、者罪的需要、神的救赎。所以呢，神要通过这个以色列，通过旧约、新约，通过耶稣基督自己，把他自己和他救赎计划启示出来。这个叫特殊启示。特殊启示呢，就是通过圣经的启示，以及耶稣基督亲自道成肉身来，他是启示父。如果你看约翰福音的话，你会看耶稣来，我来是彰显父啊，他是启示父。儿子来了代表父，就可以知道父的意思啊。从来没有人见过上帝，但是呢，他的独生子他也是上帝的儿子，他才来，我们可以认识上帝。所以耶稣本身是启示的最高峰，是最完整的。但是这个人心内在的启示、外在受造之启示，是我们称它为普通启示。这普通启示呢，叫人渴慕神、需要神，但是呢却不能够完全给人带来救赎。也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要传福音，通过特殊启示把耶稣是谁传达出去。人虽然无可推诿是认识神，但是人呢就是压制啊 suppress 是个真理啊，压制这个真理。什么真理呢？就是关于神的真理，关于认识，关于 关于神的事情，他亚字，他这个亚字就是认识神，知道有神，故意说没有神。无神论就是亚字这个真理，连内在启示这个真理、外在启示呢都亚字。那特殊启示来宣教的人，他也亚字，所以人的这个背叛性啊，就在这里可以就显示出来。那么，因为他们故意压制这个有关神的真理呢，所以神就惩罚他们。怎么惩罚他们呢？叫他们心思变为虚谎，无知的心就昏暗了。他们自以为聪明，反倒变成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成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行走上走兽昆虫的样式去拜。所以拜偶像思想出来与神相反的思维，是一个背叛神的思想变化。这个变化可以在哲学思想上表现出来，可以在宗教层面表现出来，比如拜偶像啦，甚至拜自己、拜科学主义，也是一个反弹，对神的反弹。这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哈，看这个世界宗教，看其他的。有的基督徒从小长大，认识神，但是他终就背叛神。结果呢，他变成一个无神论者。有一个 Time Magazine 的记者啊，他叫David Ekman 啊，他在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写了一个 PhD 论文啊，写什么论文呢？就是英格斯马克思列宁指斯大林呐、他们为什么反基督教？这些人呢，都是在教会这个文化这个传统里长大的。斯大林是神学生啊，你知道吗？列宁他们都是研究过神学的。然而呢，他背叛神，压制这个有神的事情，故意说没有神，反而还故意反对基督教啊，这些都是非常显然反对的。他们这个就是背叛神、压制神的真理，结果呢，这个思想错乱了，理性上的某种错乱呢，他分不清了，他这个反弹，这好像孩子一样的不正常了，他一反弹乱来了，所以在这个知识界有很多乱来的人孩子，这列宁是其中之一，这个是这样的啊，所以我们面对不同人，无论大陆来、香港来、台湾来的知识分子，无论他是理工还是人文呢、如果信的不信的、反对啊，他要你证明神，他说的你不要理会那么多，你就有抓住圣经，你这个人知道上帝有神，你故意装傻，你说没有神，你心里知道有神，你就问他，你别跟我来瞎扯，你知道有神，你拍拍良心有没有神？他不敢说 no， 他只是有意识的故意说没有神，他潜意识知道有，这叫这大前提presupposition， 大前提主义、大前途、大前提方法。这个前提就是你是被造的，你知道有神。亚当犯罪了，你也是亚当的后代，你也是有罪的，你就是故意压制，你需要悔改，你需要认识神，就是很直截了当的 confront 他。他回去的时候愣了一下，我压制上帝，晚上睡不着觉，上帝灵在他心里工作的时候你要给他解释啊，要是证明了上帝神啊，你看这个手表啊这么好，一定有人创造的，不过不要没人造的话，它怎么会这么好呢？这叫 teleological， 也就是一个目的性的很多五种重要的不同的证实神， 你证实给他，你佐证他不一，他要反过来证实给你，他有理由证实不存在的。你怎么证实呢？你怎么证实上帝存在？你证实是用这个刚才讲的科学方法去证实，啊，你证实你是什么血型啊？你是证实你这个像那个 legal investigation， 是不是是你这个人？这个是可以证实的，但是关于这个一个有一个主一个主体啊，上帝是个主体 subject。啊，那么这个是其他东西是物体，啊，这个东西是物体，人呢，是物体是主体啊，人也是物也是主是吧？啊，人的整个身体是，但是人是由神的形象造的，所以它是个主体，它虽然有身体，是不是啊？但是还是个主体。那主体人之间呢，是借着自我启示 （self revelation）。所以我们不能够被他用这个科学方法啊，科学方法去证实啊，证实上帝，这是不可能的。你要跟他去证实，那你就是他要你去证实，你去证，主要证，怎么证也证不出来啊，因为上帝在那边。所以呢，你说好好好，我这个展雀啊，你听我半小时啊，你先接受这个圣经的这个大前提，我跟你解释人是怎么来的，人怎么犯罪，那么人怎么需要救恩，那么上帝怎么样准备又追耶稣来哈，耶稣是谁，你就带他走，你不要上他的车，叫他上你的车，他从那边开，你从这边开，这开向上帝的，他跟你走走走，他信主了，他就不回头了。你去证明到天黑，他还是走那方面。你，因为方法错了，这是方法论。你清楚吧？哈，所以我们要抓住我们的大前提啊，这个大前提就在这里，罗马书1:18，这个是这叫呼叫学的最基本。今天晚上可能这个那个李佩渊大概也会讲这些哈，那么这里说明就是我们如何处理人的不信啊，如何去分析人间的这个哲学跟宗教啊，他们人和如何产生拜自己所手造的之物啊。那么还在道德上败坏，神就任凭他们，就他们就自己啊承受自己的报应啊，男的跟男的做不可羞耻的事啊。那现在就是这个 AIDS 出来了是吧，这个啊，就同性恋了啊，现在还同性恋还为自己争取合法地位啊，不然你轻视少数民族啊。如果从圣经来讲啊，他们已经正在承受自己的报应，他还想正常化，在这个，所以这个有时候这个所谓民主啊，这个也是，也是不是那么正确的。民主把苏格拉底杀了，大家的意思就是不知道在杀他。我们是以神主，以神的圣经的立场，好。那么好，现在我想这个我以上所讲的基本上顾虑到这个下面所说的个人布道的问题，关于神的存在啊，对于罪的观念的不清楚啊，这个我们都讲过了啊，中国人的宗教观呢 啊等等，那么也一般启示、普通启示啊都讲了，所以这个就可以略过去了啊，好吧。好，现在第二讲，圣经的人观。救恩论是救的是人，为什么人需要救恩呢？就是因为人犯了罪，所以对人的认识，起码要从四个层面的认识。啊，第一，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所以在伊甸园里，亚当夏娃可以犯罪，也可以不犯罪，结果呢，他犯了罪。 是吧？犯了罪之后呢，他就成为罪人了。成为罪人之后呢，他就不得不犯罪。他没有力量不犯罪。啊，他成了罪的奴仆。等到罗马书第二章我们就讲了。他的地位在神面前是罪人。没犯罪之前他是无辜的。他如果不犯罪，神就把生命树赐给他。可是他两个树都丢掉了哈。嗯，那么他现在最终不能自救，所以呢，神设计救赎救恩，从外边来救他。啊，所以基督教的救恩呢，是他力自救，不是自救。佛教是自我修行成佛，啊，儒家是自我修身成为尧舜，啊，但基督教呢，是承认自己是罪人，不能救。所以呢，需要耶稣来救我们。因此，对这个罪的事实 ，the reality of sin， 啊，跟这个罪的捆绑，是人得救的这个必要。要不清楚了解这个罪的这个问题的话，你就讲不下救恩了。那我们传福音，哥们谈到不要啊，这个怕。不要感到不好意思讲罪啊，讲神的爱，不讲神的爱，不讲罪的神的爱怎能显明出来呢？神所爱的那个爱的彰显是差派一个无罪的主耶稣他的儿子来为罪人死啊，赎罪，那个才是主的爱啊，那个爱浇灌在我们心中啊，那个爱就是把他儿子的十字架上律法所不能做的基督做了。所以整个救赎就是的必要，就是因为以人成为罪人。那么我们因信基督之后呢，我们得救得称为义人，在基督里成为义人，在神面前的 status 是义人，但是在成圣过程当中呢，还要逐渐成圣。那么信了主之后呢，可以犯罪可以不犯罪，我们靠圣灵就可以不犯罪了。但是如果我们不小心，我们受撒旦魔鬼的引诱，我们受情欲的引诱，我们也会犯罪。有一天我们死了，进到基督荣耀里，到那时候在天上的右边，就不可能再犯罪，不能再犯罪。在神学上啊，有一个有一个说法是用拉丁文写的，你们，在亚当在伊甸园里上 ，posse peccare，posse non peccare， 啊 ，able to sin，able not to sin， 可以信犯罪，可以不犯罪。第二呢，犯罪之后啊 ，non posse peccare， not able not to sin， 不可能不犯罪啊。第三呢 ，posse peccare， posse non peccare， able to sin and able not to sin。在荣耀里呢 ，non posse peccare， 不可能犯罪，啊，那现在呢，我们是靠主，胜过罪。人的这个状况有这四种，人跟罪的关系也是这样啊，posse。Non-posse 可以不犯罪 ，non-peccare 也可以犯罪。第一点，我看看。Yeah， 第一些信主之后也可以犯罪，也可以不犯罪。跟亚当的时候稍微一样。啊，只不过是 秩序啊，也可以，可以不犯罪。这可以不犯罪就是很奇妙的，因为靠主可以不犯罪啊。那么约翰福音说，那是要灵生的不犯罪，那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我们从圣灵所生的这个新生命啊，这个生命本身不是犯罪的生命啊，是我们顺从老亚当了，我们顺从这个罪为主人的时候啊，我们就犯罪了。但是我们的新生命，圣灵在我们里面一直催逼我们，要我们去行善，啊，可以不犯罪 ，able not to sin。啊，好，刚才讲到这个神的形象，那么从这个。或者看这两处吧，《希弗所书》4:24，跟《哥罗西》3:10，就是我们所说的狭义的这个基督的形象，神的形象。而这个形象呢，是在基督里更新的，《希弗所书》4:24，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基督徒的德的成圣过去，就是第22节，一方面呢是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了；第二方面呢，又穿上新人，啊，将你们心智焕然一新，就心意更新变化，穿上新人，这新人呢是照着神的形象是造的，那神。神的形象，这个神的形象是那模典范是谁呢？是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那么这个神，他是神，是神的形象最完美的彰显。我们被塑造是按照他的形象，我们被造是照着圣父圣圣灵像像，但圣父圣子的具体的彰显是在耶稣基督身上。所以我们的重新再造呢，是按照神的形象，也是基督形象被塑造。这个神的形象是很丰富的，他这里指出3点重点，就是真理的仁义和圣洁 ，the righteousness of truth and holiness， 就是反映出来神的属性，啊，神的属性是圣洁的，所以我们要圣洁。神的属性，神本身是真理，啊，而这个真理就是有他的这个仁义在其中，最后我们到天堂的时候有义在其中，是吧？那个义就是上帝的义，这义也披在我们身上啊。OK， 再看哥罗西书3:10，第9节开始念：我为他已丢弃万有，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并且对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啊，3:10，哥罗西，哦，搞错了，我刚才腓立比去了，哥罗西3:10，对，第9节，不要彼此说谎，因为你们已经这个脱去旧人，是吧？和旧人的行为。第二方面呢，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的主的形象啊，也是按照神的形象而更新。而这个神的形象的具体表现就是耶稣基督，你注意啊，两方面都讲到这个知识，在知识上更新。所以有人说啊，这个神学都是知识，不要搞知识，我们只要搞生命，啊，大陆很多家庭教会就不要知识，要生命。但是圣经保罗就说，这个知识跟生命是分不开的，啊，如果是说你要想了解这个结构是什么，这个物质啊，这是物理的问题啊，这个是这个普通知识。但是关于神的事情、救恩的事情，有真知识。神的救赎跟启示就是知识，这个知识成为我们建造生命的这基本资源，也是这个 建造的这个蓝图，啊，这个知识就这个知识的就是神的救赎启示。所以我们这个的基督徒更新，就是在一个属灵知识的更新，而这个属灵知识的更新呢，是要活在生活上面的，彰显出来的，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啊。放弃过去安慰的事情，穿上上帝的公义，啊，这是行出来的。这个知识是叫我们怎么行，是这样一个生活上的一个知识。好，这样的一个人观，也是我们可以用来提供给中国现在文化的探讨里。巴不得我们将来更有些更多的人能够参与中国文化的探讨，把基督教的人观呢，展示出来，建立一个以圣经为主的人权观。那么关于人的方面呢，中国教会啊有这个三元论啊，特别是受到尼托生的影响，李长寿的影响啊，家庭教会很多人还相信，就是说人呢，有灵，有魂，啊，然后再体，啊，那么人的得救呢，是这个灵的复兴，人犯罪之后，这个灵死了，人信主之后呢，这个灵又活了，啊。那么属灵呢，就是人的灵，你培养这个灵，让它继续活下去，是神的灵，神供应你的灵。那么这个魂呢，包括什么呢？魂有理性、意志、情感。这个魂呢，他们称为老我，把老我啊当作魂。所以成圣的过程呢，就是尽量啊供应这个灵，然后呢破碎这个魂啊。所以否定理性，否定自我意志，否定感情。大陆家庭教会有一个现象，很多福音使者到了23、24、25岁的时候啊，是结婚年龄嘛，啊，很想结婚，这是很正常的。神创造我们就是要成家立业嘛，啊，有性的发育，愿意有生理上的，啊，哦，我写错了。所以呢，他们不敢谈感情，啊，男女要三尺，啊，那么如果要想结婚的嘛，看中一个女孩子。跟长者谈，我对他有意思，啊，你要祷告祷告啊，我跟然后那女孩子要看跟长者讲谈，这个长者呢，可能就对这个男的讲，这个女孩子对你有意思，啊，是吗？我要祷告祷告，祷告祷告很好了，那么就跟家长谈，家长谈可以了，那他可以见面可以谈话，那就这就定了终身，啊，这是中国传统啊。这还算是比传统好的，中国传统父母之言什么，没这之言，父母之命就定了。到结婚就打开，哦，原来是你呀！如果长得漂亮点还可以拥抱；如果要是长得丑兮兮的，干脆连这个什么，连这个连连这个结婚之夜都不要了，啊，花烛之夜什么？洞房，不要，这感情啊，魂呐，本体，啊，那我要念大学，我要念，啊，我要去念书，这是世界上的事，啊，所以很多人爱祖国啊，念中学一年级不念了，考第一不念了，去奉献传道了，啊，这是好像是很爱祖，不知道这个理性也是上帝给的，上帝是大理性啊。 我们按照他形象上造的，我们有理性，因为上帝有理性嘛，是吧？理性是工具啊，理性是要在放在上帝的主权下就有用了。你要把理性放在上帝之上，上帝成为你的仆人了，可有可无，那你理性成为王第一了。不是理性有问题，是你自己有问题，是吧？啊，意志到底应该这个那个，祷告等候，你打听，哦，上帝这样说，或者是说某人都是这寻找巧合来定，这整个是个环境，各种环境都不分析，不用大脑，啊、哦，就谁说一句话啊，这可能就是神的旨意吧，啊，所以这个三元论呢，在这个就是救恩论、救赎论跟成圣论很有问题。我到目前还没有看见有人详细做这个神学，去批判，啊，有没有？唐崇讲他没有做专题，唐崇，很了当的讲过，但是没有细，这个应该详细的啊，因为这个思路啊，不是尼托生自己去发明的，他24岁的时候在上海有病，就在一年之内就写出来，他那么年轻怎能写出这么复杂的？肯定是看别的书翻出来的，啊，在英国有一个 Heard 啊，神学家，他就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展这个三元论，传统历代教会是二元论。二元论就是说，人有灵，有体啊，灵体加起来等于灵，等于人，等于生命。人死的时候，灵魂走了，体就埋葬了。活的时候，它是个完整的，你不可能分开那么清楚。人得救是整个人，所以保罗说，你像身体献上当的活祭啊。啊、哦，你的这个成圣在身体上彰显神的主权 ，OK， 不是单单在灵啊。所以尼德森讲这个魂的破碎，灵的出来，啊，魂的破碎，灵的出来哈、啊，要把这个魂把它破掉啊。那么我们现在也常用破碎，这个破碎字本身呢、啊、并不错，啊，但是我一定要这个魂的破碎。否定这一切，然后让魂掌权，魂出来。那魂怎么出来呢？不，灵怎么出来呢？灵怎么呢？叫出来，呼喊，主上帝，主啊，哦，主啊，这一喊灵就出来了，啊，你有没有参加过呼喊派的？啊？我有其他人在费城参加李长寿弟兄，我称为弟兄，我认为他不是异端，他有些错误哈、啊，我想他也是爱主的子弟的弟兄，他就领着一些外国人啊，他已经从台湾到美国来了，查经，上帝，上帝，上帝，上帝，上帝，上帝，上帝，上帝，大家上帝，上帝，上帝，上帝，上帝爱世人，耶，爱民，上帝爱世，上帝，上帝，上帝，上帝爱世人，这一句话就喊一个小时。啊，借着喊呐、啊，把这个灵异啊叫出来，灵叫出来，啊，哎，我觉得也有它的作用啊。如果你大家喊一喊一段圣经啊，一句的喊呢、啊，是有一某种好像唱歌，左唱右唱左唱啊，来唱出来啊，它有它的作用，啊，但是不是整天喊呐、啊，不是所有经文是真理喊出来的，你也要做点研究祷告，是不是、啊？而这个。这后面呢有这个就是要培养这个灵，所以宗教很多培灵啊，不要培人，要灵啊，我们是学人呢、啊、全人培训呢、啊、是吧，我们不是灵的培训，魂的毁灭啊，没有啊，对不对，要全人呢、啊、整个人归神呢 啊所以这个三元论呢、啊、在中国相当影响啊，有错误影响，因为魂的东西都是老我哈、啊，都是天然的生命。什么叫天然的 ？Natural man。当初这个有的翻译啊 ，natural 就是天然 啊，也是老我，那就是天人的。那天人的反面呢，就是属灵人。什么是属灵人呢？就是这个是灵人，啊。但是圣经的属灵人什么意思？不知道。圣灵怎么用属灵这个用词？啊，对，受圣灵管制的人是属灵人。受罪所管制的叫什么？属肉体的，啊，这个是被罪所管制，就是属肉体的，属罪的哈。被圣灵管制叫属灵人。你整个人过去啊，不是单单灵被圣拉去啊，整个人被拉去，嗯，要不然的话，对吧？灵我礼拜天去做礼拜，我体去随便做，啊，因为我是灵，成圣你可以吗？体无所谓，哎，早期教会这样的。啊 ，Gnostics， 他们这个灵的培养是属灵的奥秘的知识，就是属灵的。那身体他随便乱做什么的，我觉得无所谓。这种二元论哈、啊，但是我们是全人呢、啊、，holistic 啊。那么因为否定这个所谓魂、理性、意志、情感啊，所以呢，他们不关怀社会，不关怀政治。不关怀其他的，就是关怀一个灵，其实变得很内向的，也有点自私啊，就是只自我属灵成圣，而忽略了这个福音的好处如何临到我家，临到我的社会文化国家啊，所以这样的人呢，他不能够做文化基督化，甚至成为拦阻，啊。有人以为，那我现在是念 computer 的，我现在是念这个经济的，我现在是念这个哲学的，我信主之后，这些是不是都要丢掉呢？不一定，神都可以利用你的中文、你的 computer、你的哲学，成为神的工具，在你这个角度去啊，一方面担任归主，二方面呢，展开文化基督化，被神所用。一切都被神用，都可以被神用。再次线上不单单我们的这个人和包括我们这个人的整个背景，整个当作器具献给神，是吧？所以这个中国的三元论呢，这个人观是很值得去探讨的。第二点，这个是一元论呢，这个打错了哈，这个二元论与三元论之别，对。二元论，好，这个今天就不多。
是不是你那个二元论那个魂和那个体，不是灵和体，你的魂是没有，是吧？二元论的一个理论。
哦。
是魂和灵。
啊，这个灵啊，在新约有的时候就是一个灵这个字儿，有时候翻成灵魂。
灵包括灵魂是吧？包括魂是吧？
啊，有的时候呢，这个整个人呢、啊，等于叫也叫。灵魂
就没有单独的灵魂是吧？
没有单独魂那个字呢，叫做英文叫 soul 啊。
就是旧约用希伯来文，新约用希腊文，两个不同
啊。那么这个魂呢、啊，这个魂这个字英文叫 soul 啊，那么叫这 psuchei， 那么这个灵呢叫 spirit。啊 ，pneuma， 所以在圣经里面指这个灵的时候啊，他是用这个 pneuma。耶稣死的时候，他父啊，求你接受我的灵。啊，人死的时候灵就走了哈、啊，灵。但是中文翻译啊，为了这个顺嘛，有时候这个灵呢也翻灵呢也翻成灵魂，有的时候呢，比如说耶稣说人要占了全世界，丧失了什么他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我们中文翻成生命，这个生命啊，其实是就是整个人的意思啊，也包括你的属灵的生命啊。那么他用这个灵魂苏黑啊，这个字儿 soul，我们说 soul winner 啊， 我们领人归主，英文叫 sojourner， 只是救他灵魂吗？不是，整个人呢、啊，带人归主，英文叫带 soul 归主，带魂归主，那就这样直翻就不行了哈、我们大家都好，川普现在带魂归主，吓死了啊！领人归主啊，那就说人活着的时候是个整体的生命，他有他的灵的方面，他有体的方面。这个整个人呢，我们叫他生命，在圣经呢就叫做黑或者 soul， 啊，那因为有这样的这个在圣经里有这样的通用，灵跟这个灵字跟这魂字往往要通用，第一这一点。第二呢，人的这个整个生命，它的整体也要用 soul 灵魂这个字啊，所以三元论呢。从这个新约解经来讲，就会撞到很多困难，啊，从解经里就可以发现，他那个是字面解经太强求了，而中国早期教会、家庭教会往往呢有这个灵异解经，为了传达有效鼓励，那么就借题发挥，很少这个原文解经啊，这一代的人很多。念神学了，也有机会进到原文，再发现就不一样。但是在中国农村这个影响很大，连城市一些知识分子，有些老知识分子啊，什么大学教授，在这个厦门、北京、天津等地方，他们都是五六十岁、是七十岁的老平信徒，他们在学校里当这个科技大学这个教授的。他们早期受启迪中影响还是这么教，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把这个学术是学术，属灵是属灵，他都不把学术这个精神呢、用在圣经查考上，啊，属灵东西就接受这个传统灵异解经，他在科技方面他还很严谨，这变成一个分化性的，很可惜啊，我们应该。拿着这个学术的严谨的方法去研究圣经，圣经它是经得起任何精密的研究的，啊，那么我们的专业呢，也要从圣经角度去加以评估，看看它的这个深层价值架构是怎么样的，再加以评论哈。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还有五分钟问问题吧。这个第三讲跟第四讲以后就会快一点，明天我会再给大家讲义，现在就还有五分钟，有什么问题？哎，先问你，你先问。
现在那个教会罗马书当中都有提到说。那我们信徒就是我们已经有定死的价值，现在活着的只要死亡。为什么基督徒就说如果是这样，你死掉，为什么还有自己的我？那个。
好，那个到了这个罗马书第六章再处理啊，好吗？你们回去啊，看就开始念罗马书第五章，好吧？因为第三课里呢讲到人的第五章，第五章12节到21节，从讲单列的基督里啊，我的有图表，但你自己先念，那么速度就快一点。
就是说刚才这个情理智。就是三元论里面啊，归魂的这一部分
啊，
问问题的请用这个来问问题，
对，
让大家可以听到，大概录进去。
那么就是说，如果灵魂，我们把它不要把它分得太细，
对，
因为人的话就都在一起，灵魂体都在一起哦。那么我想到主耶稣讲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我哈。如果从这个三元论来看那个的话，是不是比较容易理解？就是说，耶稣讲你要尽心，怎么尽心、怎么尽性、怎么尽意、怎么尽力来爱神。
对，那个尽心、尽心、尽意、尽力，就是说从各方面啊，全心全意的爱啊，但并不代表这个四元论，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啊。并不代表四元论，你尽心呢、 你眼睛整个人进去了是吧？进意投进去了是吧？也是整个人。进力，这个力的时候不是只是 muscle 的力啊，是不是啊？也包括整个这个精神生活的力是吧？啊，爱中的上意。如果这样的话，就用从这个ontological， 谁帮忙这个 ontological 怎么翻？啊？如果从本体论的角度看呢，那应该人有四元了，是不是啊？但是你可以从四方面说明你这个整个人爱主，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同样呢，这个提多托里特维加前书五章十八节那里啊，愿你的灵魂体啊跟我们保守，也是一个加重语。因为希伯来文化希伯来语词啊，它用重复来加重。比如说你看诗篇呢，主啊，愿我手所做的，愿你祝我手做的工，我的手做的工，愿你祝福。它重复，你们要用诗篇的话，诗篇的希伯来诗的体裁呀、体字啊，它是同样是用 repeat， 但不同的字来加强。这是希伯来人的思维形态啊，所以这个像耶稣，我实实在在告诉你 ，very very， 说两次，真实的真实的，我告诉你啊，它是一种加重语，所以这种加重语 emphasis 强化的语气，是一个表达的方式，不能用本体论来说啊，人有四元，啊，是这样，所以这样就理解的就比较容易了。这两位，
如果现在我们不用尼托生的这个角度去把魂变成一个老我的话，这样如果解释这样灵魂体有没有麻烦？一般来比较直观的跟人说，
对啊，不把老我当作魂啊，
对，
那
灵也包括在里面
嘛，对，所以这个这门课你念完了之后啊，你就知道这个老我属于亚当。这个心我呢是在基督里，啊，那么这个老我要与主同钉十字架啊，让他死去。什么是是老我呢？就是在亚当里被罪所捆绑的那个我，整个人，比如你犯罪。你是头脑、心智、心想、身体都去犯的，你是吧？一般来说是吧？那么顺从基督的向神活呢，那是心我。那这只是也是一个用词啊。你是两个我是一个我啊？对对对对，你已经这个很啊 ，theology advanced 很好，很好，不是两个我，乃是啊。一个我两个主，你是还是顺从哪亚当那个被罪所引诱捆绑那个以罪为主呢，还是以基督为主呢？是两个主啊，在我们这个罗马书七章那我们会讲的啊，主权的变化带来顺服的变化，啊，你从前是顺从罪，你做罪的奴仆，顺服。现在我们新的主归以基督为主了，我们的顺服对象也改了。所以呢，保罗的意思就不要再去顺服从前辖制你的罪，要去顺服现在救你的主。这个顺服者还是一个，是我们。被造这个 personality， 这个 personality 是一个，不是 split personality， 啊，是一个 personality。这个 personality 呢，有的时候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去犯罪啊。那如果我们应该是顺从主，是主人的更替，不是两种。但是这个罪的这个力量啊，还是会辖制的，还是会引诱你向你从前被罪。所捆绑之下 啊所过的生活，那种生活是老我的生活。到第七章之后我们再进去哈。
我们传福音要给人的整体传福音，不仅是急救他们的什么要吃要穿的或者医疗，我们还是要给他们传福音。有些就光传福音讲圣经，可是不给他们供应他们身体所需要的，这个也不对。
嗯，好。
我想稍微解释一下哈，就是中国人对于灵跟魂的观念啊，我们为什么常常讲这个问题的时候会觉得不知道是灵好还是魂好，这牵涉到我们中国人的观念。因为我想圣经的语言跟中国人的语言有时候因为语言的关系，它的背景不同，会有一些不同的观念。比如说我们讲到魂哈，我们人还活着的时候，你会说那个鬼魂，对不对？但是通常我们中国人来讲，人死了以后会变成神。所以比如说我明明是夫妻关系哈，但是当我的丈夫死了，我就要拜他。为什么呢？因为他中国人的观念认为人死了以后变成神，所以神呢就是有灵，就我们就说他是灵。但是跟你不相关的哈，不相关的我们就常常叫做魂。比如说别人家，我姓李，我李家的祖先是神，他会保护我。但是姓潘的、姓什么张的，跟我不相关的，那是那个死了，我们叫他魂，他可能会害我。所以我要姓李的，祖先来保护我姓李的。就在中国人这个灵跟魂的观念是有区别的。那我们一般讲，山川草木全部都有灵啊，但是人死了以后才会有魂。就是说别人家的我们会叫他魂，我们自个儿家的可能我们会说他是灵。这是中国人的一个传统以来有一个观念。所以你们仔细想一想，你们就会觉得说，哎，其实真的有一点点差别。那这种差别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些困惑。所以为什么会三元论会在这个中国产生很大的影响，就是因为三元论正好它跟我们传统当中对于灵跟魂的一些观念啊，有一点含糊，就是说有一些这个模糊性的相同，所以才会让人觉得说，哎，这个好像灵魂体这三个概念跟我们中国人很容易接受。可是你如果换一个文化背景的时候，你跟他讲灵魂体，他会搞得很不清楚，因为在他的观念里面根本没有分开。所以我想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稍微解释一下我们这个传统的一些这个概念哈，就是那个是一种你无形中受来的影响，可是你自己可能没有仔细去分析，你也不见得很明白。
这个薄怎么解释？是不是薄是这么写？
破
白字。这个薄跟魂有什么分别？魂魄，魄是什么？
中国人的语言啊，常常是从单的变成复的，所以本来说魂，我们会说魂魄，啊，就是说我们说同，我们相同，我们会说同意，就是说我们的词汇哈，比如说船也是后来的，我们现在会说舟船，早期可能只是说舟，就是我们的一个词汇，它会有一些这个繁衍的现象，所以魂我们会说魂魄。为什么那个破字会产生呢？因为它也是一个形声字，它那个白是它的声符，那个魂哈，魂魄，那个如果你们用方言念起来的话，你就会发现它在语音上面是有一些关联性的。
嗯，好，顺便介绍这个陈玉珊啊姊妹啊，她是今天下午那个讲座《中国文化论评》啊。那么他会讲这个中国第一堂中国的天观，第二堂中国道观，明天第三堂呢讲这个现代文化的一些论证论题，第四堂是两岸关系这个文化的对话。那么陈姊妹是这个台大念中文系毕业，学士硕士博士，过去十几年在中研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做研究工作，他是专门搞中国这甲骨文史前史的那些这文字 在文字方面是他的专业啊，那么他已经奉献啊，把专业带到基督文化基督化里面，他这个三月就是加入我们做全时间，现在是 part time 在我们中间，这次请他来开个讲座。好，时间差还有一个问题。
圣经
的教导是不是就是很明确的，是完全不分的，还是说是二元一个零一个几？
强调一下二元。
从我这可以录音，从大家安静点啊。从新约解经的角度来讲啊，有许多经文可以支持二元论的，灵跟体啊，但是这个灵体呢？只是方便我们解释人的组合，它是一个完整的啊。三元是从字面上有两处圣经，提多利加前书5:1823节，还有希伯来书4:12，神的道像像两印可以剖开啊，像灵魂啊，那个是说明它这个神的话的像剑刀剑一样那么厉害性啊，它不开。但是这个三元论的人呢，就很强调这两节经文。所以你要是想知道圣经到底是一元论、二元论、三元论的话哈、啊，那你就是从这个从解经角度来看，特别是有关这个灵怎么用法，魂这个字怎么用法，上下文啊。那么体当然比较容易，那么最。还有很多人写这方面的书，那我也做过研究啊。那么这个我的总结就是，二元论的解释更合乎圣经，三元论有经文，但是它解释它是一个字面上的解经，但是两者呢都是一个解释整神对人的人观，它是一个对整个人，这个人就是在创造的时候，用泥土用神的气吹进去。他就成一个有灵的活人，他反映出来神的形象啊、尊严等等。